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独裁者，我是艾伦。
大家好，我是安迪。
安迪啊，今天我们第十七集啊，那就是想要跟各位听众聊聊，就是关于就是存股的这件事情。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所有人，如果你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本金的时候，存股应该是一个你一定会需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发现在过去这两三年，
对，
好像在 ETF 盛行开始之后，好像很多券商都在推一些像是定期定额的一些像这种比较算是无脑理财术的这种销售的这种话术这样子。那也很多 YouTuber 在做相关的这种定期定额的这种怎么样去存股啊，选定什么标的去累积自己的资产的这种影片。
对对
对啊，好像很多啊。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直接就问好了，你之前有想过用定期定额这种方式去投资股票？
有，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自己能够定期定额的下，也不能讲定期定额，就是当个存股族吧。因为存股不一定要用定期定额，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更仔细的讨论。
对
对，但是因为存股这种东西有没有，就是你才有机会把那个 base 越养越大。然后比如说类似你选定一支配股利或股息非常稳定的公司，那等到你这个存股的这个股数够多，哇，光是靠那个股利股息就像是你领退休金一样。
对
对，就每半年或每一年领一笔可能30万-50万的，那就真的不用上班。
对，最简单的想法。
对，这是最简单的想法。
最简单的想法。
对，
那其实
很可惜啊，就我就没有那些钱啊。有钱的话
本金还不够大。
对，
所以是第一关卡。
对，你有个5000万的话，你拿2000万出来做这件事情，那2000万 OK， 我打个比方，你买一支固定配每年大概股利会配 3% 的一间公司，叫 3% 不高哦，台湾一堆公司都超过 3%。
对，
那 3% 2000万的 3% 就60万。
所
以你有这2000万能够存股，基本上你那个光靠股息就可以生活。
OK， 可是讲回来哦，就是定期定额它比较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像算是摊平的策略。对不对？我看到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长期下来去做一个定期定额的一个这样计划，你的持股的成本自然就是会回落在一个平均值的附近。
是摊平，你是指这样子的摊平，就是花长时间去买一间公司，你就会摊平它各个时间点的股价。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定期定额我会比较想要用在指数类的商品。就像0050或是美国的S&P 500 SPY 像这样的指数。或者是基金，因为我觉得个股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你觉得
个股，因为个股的话它其实多数还是比较有像景气波动这样的，它不见得都会就是填息啊。所以你可能搞了老半天，你可能股价是跌的。
对， 我可能跟你的想法类似，但是我不会排除掉所有股票，因为对我来说，比如说你讲 S&P 好了，我们以前不是就有聊过 Beta、Alpha 那些的。那有一些股票其实它的 Beta 可能很低。
对，
就是类似说其实它跟大盘的波动性比较接近。那我觉得这些股票对我来说也是可以参考拿来做定期定额的股票。
所以你觉得说你还是想要享受到它上涨的那一段，就是 bull market 牛市上涨的那个资本利得的那一段。
对，就是我可能还是因为这就变成选股还是选指数，那你一旦是变成要选股，那你可能就要花更多功夫去确保这一支股票是长期够稳定。对，然后可能对我来说这样子的股票应该会是应该都是会是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了啦，某一个成分股，不
会
是那种很小的公司，它会是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股利股息配得很稳定，而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
小公司其实也是可以持有。可是就是可能如果用台股的方式的话，就要真的对那间公司很熟，或是对那个产业你很有信心，或是你就本来就在那个产业工作。
对，但这个就另当别论，这就基本上你是一个 insider。
对
那你想做再小的公司都没问题。
不过我以前就我工作的经验，我好像真的有听过一些上市柜公司里面的老员工是做这种，因为他们可以认股票，然后真的是定期定额， 的感觉去买他们公司的股票、
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员工认股还会有折扣嘛。
对，然后变的是说他长期下来就去执行就是这样的策略、好像其实当然就是过去08年之后 QE 股市大概就是走一个很长十年的牛市，
对，
这个策略非常非常成功。
嗯哼，
对，所以其实定期定额在那样的环境，在之前那样环境下我觉得很 OK。 对啊，你会觉得说就以现在的总经的状况、你会觉得说定期定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吗？还是说现在更适合定期定额？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做定期定额是踩在我们刚刚开场提到的你是想存股这样子的角度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越早做就是越好。
OK，
对，因为但是这个前提是你的做定期定额这一件事情，你放进去的钱不是你要拿来吃饭的钱。
哦，这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是钱不太够，像我这种的，钱不太够，
没有啊，你还可以出国玩，怎么会钱不太够？
钱不太够，你还硬要放进去，那这种就是哪一天你如果急需用钱的时候，那你逼不得已得要领出来，那我觉得这就不叫存股了，你这个搞不好最后。你需要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需要钱的时候都是景气不好的时候嘛，那那个时候股票一定表现不好，所以你一旦领出来就亏爆了。
哦，所以反而那时候应该要继续坚持，
对，
加码的时候。
对，所以你问我定期定额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我觉得是要看你做定期定额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耐心，然后要坚持住，要做一个很长期，然后放进去的钱也不影响你的生活。那这样子如果是这个条件有达到，那我就觉得你是越早做越好。
对啊，所以难怪很多人就是标榜就是说 这个是小资族 的那种理财术，最重要的理财术之一、啊、
对，那你有提到定期定额吗？那我这边就顺便想补充，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这个券商啊，就是特别开了另外一种功能叫做定期定股。
OK，
对，那当然就是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小白的话，你可能就会开始到底定期定额好还是定期定股好。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好坏， 这个就只是买股票的手段跟它现金流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对，
它完全没有好坏。那你要小心，就是你不要听到定期定股然后再听到业务员推荐你就把钱丢进去了呢。你就觉得说业务员说这个我们新的一个功能，那表现可能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图表嘛，告诉你说你看我们拉了某一只股票出来做定期定股绩效多好看多好看。你不要傻傻的，那个不是定期定股，它只是一个策略。对，它只是一个存股或者是说投资的策略。它并不是说做定期定股就一定赚钱。
哦，当然了，
是某只厉害的基金或 ETF、它不是。
所以就还是回到一开始，就是说你想存什么，是比如说是指数型的股票指数的 ETF，
对，
还是单纯的单一公司的股票。
对，
这影响就是走了很多不同的结果出来。
对，就是第一个是你要做定期定额或定期定股，你的标的是什么就很重要。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哈，那第二个的话是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因为可能还没有讲到细节，大家会还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定期定额就蛮简单的啦，意思就是类似说你每个月提拨多少钱固定去买某一个标的。那比如说我每个月就是固定扣1000块，然后拿去买0050，这就叫定期定额嘛。那定期定股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每个月固定买100股的0050，这就叫定期定股。
OK， 所以只是从固定，一个是固定钱，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固定股数。 对，那差别差在哪里，就是说定期定额是每个月会扣你一个很明确绝对的金额掉。那定期定股是扣掉的金额就不固定，因为这个月的0050跟下个月的0050股价不一样。
对， 我甚至好像还有人去探讨某个月的什么时候进场会比较好。
那种就是有点那个 seasonality 啊，
对对对，
季节性的
会比较好，跑出来的回测绩效会比较好。不过这个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或是 Google 找一下啦。对，因为这没有标准答案，
对，
这
没有标准答案，这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有点运气成分。
对对对，
那有可能是基金公司微调，或者是某一些净值计算的时候刚好就有一天可能是低于净值，或是怎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那股票更不用说，它每天的变化都有可能。
OK，
对啊， 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报酬率的一个最基础的标杆去想，就是我这边我去就算一下，就是假设你的投资标的是0050嘛，就是元大，就是大家一定知道，就是台湾五十。
对。
那如果呢，你每个月的投资金额是10000台币
，OK，
好，假设你是一个4到6万之间的人，你就花1/4的钱，10000台币，然后定期定额投入在0050。那你的投资时间呢，在就回推过去10年，好，2013年1月开始算到2023年2月24日、嗯，就是2月份的交易的最后一天
，OK。
那你累积的投资金额大概是122万新台币，对，那你股利总共是领了差不多35万台币左右，那你这样子 overall 下来呢，你最后的损益金额大概是100多万出头，这十年来，
因为股利以外你还会有资本利得，
对对对，
因为0050本身也涨了可能有1倍。
对，接近就没错。那所以就是这样算下来，你的总报酬大概是84.91%。
OK。
对，那回推的话，算出来你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就是6.24%。
6.24%。
所以其实这个很妙，如果你再把时间拉长，拉到03年，你投了20年。
20年。
我记得我们刚看他测出来的报酬又比6.24%低了一点，大概5%。对，接近5.5%。
对。
所以这个是其实你在定期定额也不是说你时间越久你好像报酬就会比较高，
对，
所以还是蛮吃总金的啦，你得顺着这个风气，还是说这个浪有起来，你要享受到那个牛市的那个资本利得，你才有一个比较好的报酬。
对，没错，因为2003到2013就是中间也是经历了一次最严重的金融海啸。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差了一次金融海啸其实就蛮多的，对，其实报酬率就会有差。
对，不过就一样啊，就尽管你投资20年的年化报酬率比较低，但是你放20年你累计的资本你累计的有点像是净利啊，就是你回收的金额一定还是比只放10年多。
对啊，
对，
就是你确定你真的能赚到那些钱啊，
对，
就是确定总比如果说对交易很疲乏，然后也没有说很想要就是快速翻倍的话，不过多数人一定都想快速翻倍啦。
对，
可是看起来能成功的人就我们身边认识的也不到5%吧。
对，
不到1%。
我听过真的最成功的还是一样，就是哦，老早以前可能就是只固定买中华电信或只固定买台积电的。
对，
这种
台泥，
对，那买了就不动了。这种还是最会赚钱。
对
对，
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股票，当然那时候美股真的是不是很大家很认识，那也没有什么管道，可是开始就是开始知道台股这样去，我是喜欢吹来吹去的，不过我记得我有一个室友他好像就是一直在买台泥
耶。
对啊，他绩效很惊人，我听说他到现在上次开同学会听说他都还没有卖。
哇，
他还是随着景气循环就是加嘛，可是他没有用定期定额，可是他有点就是纯股的进化版，因为他熟悉了那个股性。
对对对，
对，那
这更猛，
他赚到就是之前中国崛起的时候，
哇，那真的很久。
对，然后还有2015年汇改，中国崩盘之后快速复苏，对，快速复苏，还有那更不用说这是
疫情
之后的那个整个大的复苏，原物料的行情，
嗯，
那当然现在有点疲弱了啦，不过我相信这样常年累积下来的那个张数，他的那个股息应该有30几万，应该 OK 啊，一年哦。
我觉得这个超级厉害，就是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像他锁定的就是台泥，他可能
他喜欢、啊、
对
对，
就是我锁定一个，我确定台湾这间公司要倒，基本上就是台湾也倒了的时候的公司，对吧？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台泥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国家重要企业之一嘛，
对
对，那你如果锁定了这样子的股票，那接下来就是哦，抓准它的 cycle 大概会长怎样，
对
对，然后在 cycle 很差的时候你就只买然后不卖，那一直存一直存一直存，可能过十几二十年你就发现哎，我光是收那个股利股息都够我生活的，
就是为了就是那一刹那。
对，
我觉得为了就是那一刹那而已。对啊，所以可是我觉得很难啊，中间那么多波动，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种信心。 可是那个可能是一个养成的吧，
对，
就是一个心态的养成。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要干这件事情，他也要确保就是他都不需要把里面的钱拿出来，比如说买房子还是付学贷，
对，他都用薪水，
对啊，
他都用薪水的一定的比例投资。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我听过算很成功的。但我知道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是金融股啦，大家对于金融股就是算是热衷存的。
我刚刚就想讲，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就会锁定一只金融股。
哎，可是你这也是有风险，像今年的玉山金，
对，
它的股息然后配发都是砍砍打折，大打折，所以它就好像被剔除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存股标的之一的名单了。所以也是要小心一点这种迷失啊。
但
是就是金控
无论如何我存玉山金应该都比存新宇航空好吧，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当然新宇航空也是 OK， 但人家今年也是 几倍在翻的。
对啊，从18块我记得差不多底差不多在18吧，
是没错。但是我就会说，就是如果你是要用存股的角度，真的不建议走这种大风大浪，因为大风大浪的你随时有可能就是影响你投资的心情嘛。你看到人家全部都在追的时候，你就会想把钱放进去追。
对，
类似有这种。
我觉得定期定额真的要多考虑到股息的收入的那种心态。
对对
对啊，但当然很多人都很挺 K 懂啊。对啊，就觉得新宇航空，对啊，就没想到最后那一根大家都搭入那个航班，然后就降落了。对啊，接下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回到那个高点，也许会啦，暑假
也搞不好不久，
也搞不好不久啊，
有可能。
对啊，
因为新航空就是出了名的，就是只做商务的，应该是说只做载人的啦。它不像我们之前
对货运
提过，货运跟载客运，它就是只有客运。
对对对，它比较单纯许多。对啊啊，对，在讲我们接下来会聊到一些比较热门的标的嘛，就是存股的标的。
对，
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是这次我还查了一些除了刚刚 Andy 讲的定期定股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叫定期定值。
定期定值到底是啥？
对对对，其实定期定值它就很学术的讲，它是一个让你的资产可以固定成长的一种投资方式。它算是定期定额的一个变形啊，你可以把它想成它的变形金刚。对，那其实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value average。对啊，就是其实就是说你每一期你都把它想成你是增加一个固定金额的资产。对，那其实这个是在1993年就有被提出来一种投资策略，我都吓到这怎么有那么古老就有人在搞这种东西，因为那时候 ETF 根本就不是很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他是有举一个网络上是有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就比如说你每个月固定5号的时候要买进某一档 ETF， 那就是让你的资产每个月都增加，比如说1000块好了。
OK，
就你投入1000块。那比如说一月五号的时候，这支 ETF 大概是50块，所以你拿1000块去买的话，你是不是就是买了
20股
嘛？对，那到了下个月2月5号的时候，这个 ETF 变成52块好了。那所以你原本的那个20股的价值变成
1040，
对，1040块。
对
对，那这个月的话呢，你的目标是不是就是刚刚讲的，你就是要把它增加1000块嘛，
就是你要让
再增加1000块。
对，你要让你的股票价值能够有2000。
对对对，可是那你就想2000减掉你现在的1040，
对，
就是960块。对，但实际上你只要再买差不多18股就好了。
okay，
就是960除以现在的
52，
对，大概是18股左右。所以其实它这个做法是很妙。
对，
它就是涨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买比较少一点，
对，
可是跌下去的时候你要加倍买。
对，你要补差价，
你要补差价。那这个我就觉得这有点变化很大，因为你可能手上没有那么大的闲钱，
对，
应对在像现在这种波动很大的行情。
是是是，
对，那你可能就会很吃力，如果刚好要补，那因为有补就有机会在下个月就赢回来。对啊，没有的话那就你就很辛苦。对啊，就是没办法落实执行啊。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提到的定期定额、定期定股跟定期定值嘛。那其实最重要的，因为我最近真的被蛮多人问到 那这个是定，尤其是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因为我刚刚有讲定期定股是这一两年券商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功能，所以很就是开始可能就会跟他们自己的客户提到说，哎，你要不要拿钱出来做做看定期定股？
嗯，因为 每个月变一定有交易量嘛。
对，因为对券商来说，你有放钱进去买，他就抽手续费啊，所以他当然就是会把它包装的漂亮一点，希望你进来买。那到底这三个刚刚伟伦提到的子定期定子、那还有原本传统的定期定额，还有定期定股，到底哪个好？就是没有好坏啦，其实你要针对自己的需求去决定。
对啊，
对，你要针对自身状况决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定期定额，它是最简单的，因为你每个月就是扣固定的钱。
嗯，
那这种就是最适合有固定薪水的，
有 cash flow 的。
对
对啊，
因为你假设我每个月的薪水五万块，
嗯，
那哦，我就是准备好我每个月有一万块，有一点像是其实我就是想要把它 存起来，但是我又不想只赚银行的利息收入，我想要固定挑好一个 ETF 或者一只股票下去买。那每个月稳定的扣一万块，这样子就定期定额就是很适合你。
嗯哼，
但你如果拿来搞定期定股或定期定值，
嗯，
那你会变成说，哎，这个月第一个月扣了一万块，哎，或者下一个月可能变扣一万五哦，啊，也有可能变成扣五千。对，那这样子
是有点混乱了。
对，你就乱七八糟。
除非你有一笔大钱，
对，
然后你对某种标的有个执着的执行。
你讲到重点了，所以定期定股或定期定值，我个人就会比较建议你有一笔比较大的金额，而且你没有急需要用它的时候，
嗯，
那你可能你就适合定期定股或定期定值这样去买。
嗯，其实定期定值哦，我觉得他有举到网络上很多人举到有一个存钱的例子，我觉得还不错。比如说你预计五年后要存到200万买就是要付房屋的头期款的人，
嗯哼，
那或者是你想要在20年后存到500万做退休金的人，
嗯，
其实定期定值它就能发挥这个功效，
嗯，
因为你每个月大概就是把你的价值不断的累积到你要的目标那边，
嗯，
就是越来越推进这样子。
就是有点像是你先锁定了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你想要有多少价值的
对
某一个资产。
对，甚至它的更变形版是，比如说刚刚提到它涨上去的时候，
对，
它变形版本是可以卖出，你把多的卖出来，然后你再补当月你要增加的价值的钱。
哦，
对，这个其实低买高卖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它违反人性。
对，
所以它很需要很强大的心态去执行它的变化版。
嗯嗯，
所以当然它在执行这样的话，它理论的那个年报酬率一定当然会比较高啊。
嗯，
可是执行上就会很困难。
对对，
再来就是说，如果市场遇到单一的方向走势的话，
对，
像2008、2015或2018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你那段几个月你可能每天可能连泡面都吃不太起，对，
所有薪水都拿去贴，
对，而且现在又缺蛋，你搞不好那时候你现在也没有
泡面，还不能加蛋，
泡面还不能加蛋，因为没有蛋可以加，
好惨，
蛋白质补充缺少，所以很辛苦。对啊，然后现在豆浆什么又涨价，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再来就是说你的那个定期定股，
嗯，
定期定值这些东西就是有扯到机会成本的问题。
嗯哼，
就是说你一定会有些资金使用上一些空窗期，
对，
你可能就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成本。
嗯嗯嗯，
所以你的活用上面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像定期定额执行的那么就是明确这样子。
对对 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嗯，
对，所以它其实对财务计划投资的话其实就比较难。
嗯，
对，
那我另外再补充几点，就是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的个别有的优缺点或特质，
嗯，
对，就是另外有一个，除了刚刚讲的现金流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刚提到的那个是建议所有人用那个方向当第一关。
嗯，
那第二关的话就是像定期定额它可以投资的选择的标的就比较少。
对，
比如说一定应该就是我们常见的比较有名的指数啊，0050、0056那些，
嗯，
那要么就是定期定额下去买台积电的零股啊，
嗯，
华硕啊这种应该都有。
对，
但是定期定股可能就定期定额可能就没有办法买到小股票。
嗯，
那中小型企业可能就没办法，但是定期定股就可以，因为你是固定买某一个股数嘛，嗯，那你再小的公司你都可以定期定股，
那这样就还不错了。
对，
如果选定到是你看好的产业的公司，
对，所以像你刚刚提到，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哎，
嗯，
我搞不好是做某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不是八大行业哦，嗯，是我打个比方，可能光电啊，还是什么纺织啊，然后 我特别熟某个供应商
原物料啦，一些钢板啊，
对，那是一间小公司或中型企业，嗯，那我想要拿它当存股标的，那我可能就是用定期定股会比较适合，嗯，
对对对 对，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定期定额的话，因为它在券商的这个应该说推销的时间历史比较长，
嗯嗯嗯，
所以定期定额一般会给比较好的手续费的折扣。
OK，
对，就是因为它已经实行比较多年，
嗯嗯嗯，
那像定期定股的话它可能这个手续费的折扣就会比较低一点。
对，欸，不过这个很妙哦，其实股票它是有一个扣抵税率的，
嗯哼，
其实每个股票的扣抵税率也不太一样，
嗯哼，
其实存股票也是还不错，
对，
它可以抵税，
嗯哼。
我觉得如果说这种就是税制上你对于那种税有考量的话，
嗯，
其实 是可以存股，
对啊，
就零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
是，可是定期定额刚就你这样讲它手续费，
对，
的确就是有优惠，
对
对啊。
你讲的那个扣税的这一块我觉得又是一个很另外一个大篇幅，我们可能改天要请一个会计师来讲
对啊，对，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讨论，
对，买保险啊还是什么
买保险
国外的，
嗯哼哼，
那个资本利得汇回啊这种，哇，这个很多
、哦，对啊，
偏门的东西，
对， 这其实都因为税嘛，
对，
就是一定所有人就是
能比就比，
欸，也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等一下被告，
是贡献社会，
哦，
对，
哦，
发展，
okay，
对，可是要贡献的有价值，不能被多扣或少扣，
哦，
对对对，
讲得非常的
官腔，
对
对啊。
好，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存股嘛，那当然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些高股息的标的就还是那些常见的 ETF，
对
对，比方说最早成立的就是我们台湾的人气王，就是0050跟0056两只元大的 ETF。
对，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只比较夯的是国泰的00878，是国泰的永续高股息。
哦，这只好像交易量蛮大的。
对，
对，
而且最近不知道是不是行销预算拉的比较高，我听到好多人在报这个代号，就是在问我这个代号
878878878。
这个代号取得不错，哎，
他卡到不错的不错的那个号码，
对，
有八有两个八，
对
啊，
而且878这个就是我相信有在滑 PTT 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嗯，这几个数字那讲到这个0050 0056跟00878，哦，那因为00878它的这个历史比较短，啊，
嗯嗯嗯，
就是疫情后才夯起来的一个标的。
哦，对啊，因为每年投信都会推一些新的 ETF 嘛，
对，
想办法去增加那个市场的就是怎么讲就是讨论的话题，
对
对啊，因为 ETF 真的是主流，
对，
对
啊，那我就是这边就是帮大家统整一下说这三只标的，如果我们是在疫情的这段时间，2020到2022年，
哦，股市涨最多的时候，嗯，
对，那我们下去买这三只的话，报酬率的表现看起来啦，
嗯，
这个我都是讲含息的报酬率，
okay，
就是都把股利全部都再 再回到你的这个报酬率计算里面，
对，
0050的话报酬率是 25.13%，
嗯哼哼哼，
那国泰的这个00878它的报酬率是 19.97%， 接近 20%，
嗯，对，
那元大高股息0056就只有 6.22%，
哎呦差好多，哦，
这其实合理啦，
对，啊，
就是
里面的成分吧，
对，
啊，
因为这是一个牛市的期间嘛，
嗯，
所以这个0050它这种电子题材的，
嗯，
比较贴近大盘
的台积电嘛，
台积电，
对啊，
对，
对，
就涨得特别多，
嗯，
但是另外两只就有点有趣了，就是国泰永续高股息跟，
哦，跟老牌的元大高股息，
对，大家都叫高股息，
嗯，
可是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落差，那这一块落差呢，
哦，这很有趣耶，对，
可能大家就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挖挖看到底是选股差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种
方法吗，
对啊，
它的指数的方法有差，
我是有稍微看一下产业啦，
对，
00878，但是我觉得这个产业的表现也很出乎我意料，因为国泰永续高股息在电子产业这边合计的比例大概是，我觉得大概是在 40% 到 50% 之间，
哦，差不多 40%，
对，因为 它有一个很重的这个比重是放在金融保险业，
那就是金融股嘛，
对，
对啊，
金融股，那
大概有26将近27%，啊，
对，放在金融保险，然后还有 8% 放在通信网路，
嗯嗯，OK，
对，那但是呢元大的这个0056它其实电子业的合计就已经接近70%
这么高哦，
对，只是
okay，
它特别多的就是半导体的比重，
嗯嗯嗯嗯，
半导体的比重0056拉到20%，
嗯嗯嗯嗯，
对，那 刚刚有提到国泰这边他拉到比较高的是金融保险，那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代表这两年金融保险特别猛了，
嗯，
对不对？就是感觉应该是这一块，
可是防疫保单后来跌很多，
所以他这个因为他可能只计算到2022、
哦、
所以那时候防疫保单的状况可能还没出来。
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 去跑一下，
对，
就是看一下他走势图。
对，大家有兴趣，因为他这种大应该说很大的 ETF 里面公司百百间
啊、
嗯、
对啊，是啊，
我们没办法这样一间一间讨论、
嗯、
对，那就把这个长期绩效分享给大家。那如果我们另外只看0050跟0056，因为这两只都是老牌，
嗯嗯，
对，所以这两只我们可以看它，比如说2017到2019年的话，0050的话它的这个含息报酬率是
46.38、嗯、
哼哼，那0056的话是 43.47，
这时候也是多头啊，
也
是就
是
也是多头的行情下、啊嗯、
但是这两只落差就变很小了
所以是那时候是普遍都上涨，
对，
就
普遍都、就
是不分产业普遍都上涨，
对，就是有这个状况、嗯、那再拉远一点，就是我们再看一个比较严重的熊市，2007到2009、
哦、
对，就发现说00502007年到2009年的含息报酬率是 5.98 接近 6%、
嗯、
对，可是元大高股息的话是0056的话它的含息报酬率只有 1%、
欸、这跟我想完全不一样、欸、
我也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稍微讲，大家不是常会听到就是高股息就是你最好的护盾
抗震啊，
对啊，
所以、這個、
我觉得那这样子我不得不说0056有很大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个我在之前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0056的优缺点，
还是台湾有问题啊？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这个可能它在指数方法里面可能过于老旧，
嗯，
可是细节上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挖一下，因为网络上很多神人在分析。
嗯、哼哼哼哼，
不过我这样听你这样讲，这个不同区间的那个报酬，
对，
我会觉得0056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对，我就是看完这个，
我自己去存高股息就好了。
对，我看到这个07到09年的，我也想说，哎，会不会是0056有正报酬，然后0050是一个
负报酬，
而且是超级负的那种？
对对对，
结果没有，0050还是赢呢。
那就代表很明显啊，在0809中间有些反弹的时候，0056根本都没有享受到。
对，就是它跌跟着跌、
啊、
然后回弹又比人家慢。
对，然后又落后。
对
对啊，哇，那这个差距很大。我记得09三月之后开始 Bro Trade 开始，
那应该又是涨0050
那个落后会很恐怖耶、欸、
对，
因为你前面就落后那么多了。
对，
那看来大家就是在比较过程中还是要多看不同时期吧。
对
对,
對, 對，
因为长期下来看起来就是有差，如果你真的想执行一段长时间的策略的话。刚刚讲最早提到是0050、
嗯、
你过去就是从二月底回去看十年、
嗯、
那二十年的话大概是差不多分别是 6%， 十年是 6% 左右，然后二十年是 5% 左右、
嗯、
但你不能输啊，你不能输啊，0056看起来在不同时期都有一点落后的风险。
对
对 对, 對，那你中断了，你可能拿到的报酬就会跟你预期的差很多。
对，然后这边我又想要补充我们之前在基金那一集提到过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对0056这个名字会有执着，就是因为他走高股息的模式，所以他会固定就是一段时间就把股利或股息配给，然后就会隐隐约约给你那一种就是领退休金的感觉，领年金的感觉，
领年金的感
觉,
的
感觉、
okay.
可是这并不见得好，因为你还是最好还是把你领回来的这些钱再放回去，然后
再投资啊，再投资，
对，确定你的整体的含息报酬率是好的，
嗯哼哼，
这样子才比较有意义。
对啊，我觉得这再投资是一个算是定期定额的好处。
对
对啊，因为你领到了股息，每年这些股息就是再投资下去、
嗯、
等于是帮自己加分的感觉。
对啊，
欸，我刚重新看了一下，假设你0056、
嗯、
然后用刚刚就是每个月10000块，
也是十年的，
也是十年，就是截止到2023年2月24日最后的交易日，返回去十年的话，你的报酬大概就 4.05、欸、
因为我们刚刚讲
差2%、
欸、对，0050是 6.2%，
对，差不多，对啊，
那差得多。
哇，这样总报酬就接近感觉有腰斩的感觉，真的40几%。
我们两个大概只能讲到这，再讲多可能要被告了。但是也没差、啊、因为我们是他们同一家自己互相比。
对啊对啊，这是网络上公开的网站资讯，大家都已经比较烂了。对啊，
0050跟0056都是你家的，你来告我，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会告啊，对啊，这个探讨其实很多、欸、只是我觉得刚开始进去就是这个 定期定额存股类似这种想法的投资人、嗯、一定会被他的名词给就是有点迷惑。
对，
可是实际上你看他新的那个新秀国泰00878，
对，
这个就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观望，对，那
对啊对啊，
这个也希望，因为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的听众会容易被误导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很容易啊。
嗯，
对，就是0056这个已经深刻印到人心了，所以
对，
如果有你有爸爸妈妈要你帮忙挑的话，这个你也可以参考进去。
对对对对对，那至于存股，我觉得这就是看个人。
对
对啊，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关于存股的这个议题我们差不多就告一段落。嗯哼嗯哼，那、欸、这是我们两个当然就是等哪天我们本金养起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做的事情。
所以 Andy 你还是比较想要脆啦。
脆是没办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就跟 gambling 一样、嗯、就赌博，你就是会想上那个赌桌、欸、
真的哦。
对，但是如果哪天真的有一笔比较大的资金、嗯、会还是会强迫自己做存股，
安享天年那种感觉。
对啊，
就是已经收山了，就是 比例上就会调整的比较剧烈，就是80在就是可能是在很比较稳定的资金，
就是至少算出来一个光是零股息股利的现金流都够自己生活了。
对啊 对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当然就是最后补充，就是现在的环境下其实很妙啦，现在你看短期的美元定存利率都超过 4% 以上。
嗯，
对，那甚至就这几天就看到彭博就有在讲，
对，
就是说六个月的美国国债大概就是 5.17% 左右的一个水平。
那请问各位，你要买国债还是你要买0056？
对，他的比较是没有那么传的，他比较是拿60-40的传统策略，就是60股40债。
嗯，
因为去年这个 YTD 表现很差嘛，是将近快-20%。
对，
就是有史以来大概是没有这样这么糟的情况。
对，
那今年看起来表现在元月股票比较推升，可是现在你看债也开始在杀，
嗯，
股票也不太有上涨的动能。
对，
所以 YTD 只剩下 2.7， 可是你六个月的美国国债就 5.17。
对，
那它是类定存，那定存如果也超过类似差不多 5% 的水平的话，哎、欸，那我觉得当下好像我也不用存股。
对啊，因为当然说，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啊，因为定存，你看你也只能做六个月，
六、
就是、
个月很短、啊，
很短。但是
对，
但是你有钱，你放进去，至少这六个月就是非常稳赚的5%年化报酬率5%。
对，在那边摊，其实坦白说，每个人也摊摊的不行啊。对啊，在那一直摊平、摊平、摊平。
对
对，可是我觉得很长期真的是好策略啦。
对啊，对啊，对啊。
不过我相信台湾99%的人应该都不喜欢这个策略。
对，就是你要对啊，因为大家还是想赌嘛。然后另外一方面，而且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在牛市的时候，它的报酬率就是明显的会比较好。你买这种定期定额买 ETF，要牛市特别好。那、牛市谁钱
还
会愿意放在？
全部都解开了，解封，每个人都 all in 什么长龙，
全部都冲 Tesla 了，
对啊，冲 Tesla， 然后航运嘛，
对，
然后一些什么 IC 载板，那是大家常听到的那种
东西，美光啊什么鬼的，
对对对，机体，对啊，机体烂到不行了，我跟他赌啦，我赌他复苏嘛，
真的，
对不对？对，
好多人跟我说显卡变便宜了，我现在也都很心动，想要先把，欸，有打算今年要来组一台桌垫，我都想先把显卡买好了。
哦，真的哦，
嗯
嗯，啊，你要想先赚，欸，不要组完，啊，然后就没有钱去定期定额。对啊，
好啦，就这个东西就大家要持续努力啦，
嗯，
我们跟着大家
加油。
嗯哼哼，好，那这样我们第17集大概就讲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好，拜拜。